列王记下第七章，
这一章呢是从第六章二十四节开始的，那里说到说这个他们聚集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他没有很快的去攻打撒玛利亚，不过是把撒玛利亚城呢围困起来，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没有粮食吃，所以他们到末了时候城里面就闹大饥荒，没有什么是可以吃的，甚至饥荒到一个地步，人们没有东西吃嘛，所以甚至于有的人就说，好的，今天你把你的儿子把，但是我把你的儿子拿来我们大家煮了吃，那么他们就把他儿子煮了吃了，吃了之后呢，第二天他说，啊，那么你把你的儿子拿出来，那我们今天可以煮了吃了。他因为爱他儿子，就把儿子藏起来了。这个说是这是非常凄惨的地步，说煮到了一个地步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甚至于那个用他家孩子当作食物来吃。这个当这个妇人呢把这个事情告诉王之后呢，这王就跟他说呀，那这个耶和华不能，耶和华不帮助你，我怎么能帮助你呢？那么这个听见了他们怎样把孩子吃掉了，王呢就这个把衣服撕掉了，然后你看见他衣服里头穿着麻的衣服，他在城上那儿走，那么他就这个不仅是在那埋怨神了，也在那里责怪人，可以说是怨天尤人了。那么他就说要说今天呢，还让撒玛的儿子伊丽莎偷害在景象上的话呢，愿意神降下降重重降法于我。换句话说，他要去把伊丽莎的儿杀掉。那个这个伊丽莎有什么关系呢？他就把怒气啊，那个钱那个到伊丽莎的头上，这一直实在是一个很不合理的事情。那时候伊丽莎他在房间里头跟几个长老都在一起，那就伊丽莎知道这件事情啊，他说你们看那个凶手之子啊，打发人来要把我头我的杀的，要把我头要斩我的头。但他们来的时候呢，那么你们就把门关起来，把他从门的那撵出去，那他就使得到了，他就跟着呀王爷到了，王到了之后，然后就到了这个，他就说呀，这个这灾祸既然是从耶和华那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第七就接着第七章，第八就说一些话语。这是这个第六章的末了，提醒大家一下。那么这一章圣经啊，讲到什么事情呢？就是讲到这个，可以给题目几个题目是无穷粮食的供应。
无穷粮食，
无穷的粮食来供应他们。那么， 这一章背景呢，就是说是一个征战。亚兰王呢变化大，就率着大军呢去攻打那个撒玛利亚，攻打以色列撒玛利亚。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都还记得，在列王记上28章的话，就是看见这个灾祸呀，完全是由于这个越南的这个
没有28章，对对。十八章是加密山呢，十七章。遭灾的是你们，是不讲遭灾？对不起，你讲吧。
我这个章数记不太清楚了。不过事情呢是这样子。这个亚兰王啊变化大，时常跟以色列征战。所以在特别在伊丽莎的年代呀，常常看见亚兰来攻打以色列。那么在往上里头有记载一些事，往下里头也记载一些事。
二十章
讲到亚兰王变化大。
二十章十八节是吧？反正anyway就那一段事情，他说到这个，他来攻打那个以色列王，那时候以色列王是亚哈，那亚哈也是因着他们拜偶像的缘故，所以人呢也是人越过越少，那个他的军，这个他的能够去打仗的人呢更少，所以当亚兰王来攻打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害怕得不得了，那么就没有办法，那时候就差遣了他一位先知去告诉他说，你可以出去要跟他打，他说我出去跟他打，那么我怎么打呢？用谁来去跟打仗呢？那么这神人这个先知就跟他说呀，用这个凡是跟随生长的那个少年人，他们有多少生嘛？每个生长啊都有一个跟随着生长的少年人，能让这少年人啊出去打，那少年人只有不算很多，只有我记得不错的话大概只有200多人，
两百三十二个人
呢、那么这个这么少的人怎么去打仗？谁率领这些少年人去打呢？
他自己
啊，你自己去
率领。
哎呀，好了，你要让我去，那我就去了。结果就用了200多人呢，这个少年人就把这个亚兰王啊完全打败了。打败之后，他就跑回去了。回去之后，他们商量怎么会给他们打败呢？那这个亚兰王的臣仆就说呀，这个以色列神呢是山神，是我们跟在山上呢跟他打仗呢，那就是一定会输的。然后现在我们到平原的那个打仗，那他就一定我们会把他打败的。那么现在这个亚兰王第二次又来率这个大军呢来攻打以色列，那以色列王啊，那么还是那我们这个神差遣先知的告诉他说，现在你还是那个率着这人呢去跟他打，他 他说我耶和华是山神呢，不是平地的神，其实耶和华是全地的神呢。那么神就带让他去，他去打的时候呢，就亚兰王又完全失败了，不仅失败，并且失败得非常惨。那么甚至于这个墙壁倒下来呀、啊，把亚兰的王，把亚兰的大军呢压死了好多人。那么亚兰王呢也藏在一个房间里头，不敢出来。那么那怎么办呢？那个臣仆就说呀，那么听说这以色列王很
仁慈，
很仁慈的。
嗯。
那么你出去见他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求他，他会饶你的命的。那么你可以回去。他就带着绳子，身上那个脖子套个绳子，跟以色列王去请罪。那么以色列王见了他之后啊。啊，你是这个便哈达吗？好、啊，你是我的兄弟，那你赶快上车来吧，很欢迎他，他们就到车上来了。他们就说：“这是王的兄弟。”就大家都这样喊着说：“这以色列王啊，就这个跟他回去，跟他立约，把他打发回去。”那么他就说：“你可以在大马色立这个立誓啊，那个或者怎样。”那么现在立好约之后就打发他回去了。然后这个神又神借着一个人呢，这个又一对的亚哈在那说话，就是有一个人说你打我吧，那个旁边人说就不敢打他，那么就没有打，说你不认识不打我的话，你就会被狮子咬死的，结果就被狮子咬死了。
嗯，
还有一个人来了，他说你打我吧，那个人就打他，就把他打伤了，打伤他就把头蒙起来了，坐在路上啊，等候这个亚哈王过来。亚哈王过来时候，他就告诉亚哈王啊，这个打我呀，把我都打伤了，这个我让他看一个东西，他没有看住怎样的，反正那位。那么亚哈王就说：“那这是你自己的事情，那你就给打伤，我也不管，就没有管。不过这他就把这个头发显出，露出了眼睛露出来了。亚哈王一看呢，这个是先知，他就认出这是先知来了。那么这先知就对他说：你把我神说呀，你把我这个要处死的人，除掉的人。”你把他放回去了，那将来你的命都带给他的命。这亚哈王听了之后呢，就闷闷不乐，就回到家里去了。那么当然出了这件事情之后，还有那个拿伯的葡萄园的事情啊，那么这些事情都是这个使亚哈王心里头很不高兴啊。回去之后就回去了。那么这是这个前面的讲了一段。那亚哈王因为我把这个便哈达呀这样放回去了，当时呢他表现的好像是很仁慈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啊是神说要的，神说要是他呀，这个便哈达是神说要把他治死掉的，但是他把他放回去了，违背了神的命，所以啊这个他的命啊就带着他的命。当亚哈死掉之后亚哈呀儿子约兰呢接续他做王，所以这件事情啊，所以便哈达又复兴又起来了，又来攻打以色列。那么这就是在这个地方说给我们看见的。当他去跟以色列打仗时候了，那么就把这个撒玛利亚城呢包围起来了，就这个撒玛利亚呢那时候人也很少，那么这个车马都很少，车这个马呀只剩了五匹马了，那么你城里都只剩了五匹马的两辆车，所以你看见这个根本他就不能够抵挡这个亚兰王的。那么这个等亚兰王把他包围起来之后啊，结果呢，一段时间之后，城里面就闹大饥荒，粮食都吃没有了，就弄到一个到了一个地 非常凄惨的地步。那么这就说到啊，这个亚兰国，亚兰亚兰呢和这个以色列征战，这个就是预表，就指的这件这事情啊，就说出了一件事，就是今天我们今天这个撒旦呢和神的儿女们征战，或者撒旦和神的国征战，或撒旦的国和神的国在那征战，那么这件在属灵上的就预表这件事情呢，所以就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这个很大的战争，很长久的战争，也是一个这个一直都继续下来的。那么这个战争啊，一直都是撒旦一直和神在那儿征战，和神的国在那儿征战。那么撒旦呢，总是让神的国要把神的国给他消灭掉。那神呢，总是抵挡着撒旦的。那撒旦是抵挡神的心意的。那么这是呢，神的国和神的和撒旦的征战呢，是一直继续下来的。那么我们看见在圣经里头看见亚伯拉罕也曾经在这征战里头，那么也在那儿征战。那么这个也我看见那摩西也在这征战的里头，那么也给我们看见这个约瑟也在这征战里头，也给我们在新约里头也给我们看见保罗、彼得、约翰啊都在这征战的里面。所以今天呢，看见这是一个神的国的征战，那么是仇敌的撒旦的仇敌的征战。那今天呢，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呢，我们都是神国的百姓，我们神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之下在这牵出来了，把我们牵到哪里去，牵到爱子的国度里头。今天我们都是在爱子的国，都是在神的国里头，我们既在神的国里面，那就是仇敌所攻击的对象。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今天我们乃是在一个征战的里面，我们的外面呢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那么这个征战呢，乃是撒旦和神的征战，或者是撒旦和神的国的征战，或者撒旦和神百姓的征战。那么这就是指着这一个大的征战说的。那么这个征战一直征战到启示录末了时候了，那么才让撒旦国呀完全失败了，撒旦完全失败了，到那时候才结束。那么今天呢，我们一直都在征战当中。那么为什么我们会遇见这么多这些难处呢？我们生活上遇见很难处，我们在侍奉上呢也遇见许多难处，我们在工作上也有许多难处，许多难处。为什么神的儿女们有这么多难处呢？当然，这么难处呢，一方面来说有神的美意啊，神借着这些难处来训练我们、管教我们，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也有看见这是仇敌的攻击，撒旦就借着这些难处来攻击我们。就像那在约伯身上，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那么是远离恶事一个人，他从来呀都向着神的心都是那样正直的。那么这是约伯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是有一天呢，那撒旦呢就到神里面，到神的宝座面前了，走来走去走的时候，就问神，就问他，撒旦你从什么地方来呢？撒旦就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那撒旦就说，那地上走来走去，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那个情形啊？他说我看见约伯。神说，这个人呢心里是那正直的，他是那个敬畏神的一个人，远离恶事的一个人，那么你有没有看见他？他说我知道他实在是这样一个人，不过呢，那你若是不祝福他的话呀，他就不会这样的情形。他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你祝福他，你给他这么多的儿孙，你给他这么多牛，这么多的羊，你给他这么的丰富的产业，当然呢，他就会要敬畏你了。你试试看，你把你所有你的祝福，你把他产业统统给他收回的话，他马上就会当面拒绝你了，不会。他不会是那儿，由于他没有原因的，他原因就是你祝福他，所以呀、啊， 那么神就，所以他就来敬畏你。那你若是不祝福他的话呢，他就会气绝。那撒旦就跟神在那儿挑战，那神在那儿好，把约伯交在你手里头，那么这个只是一个条件，你不可以害他的性命，你可以随便这样做。结果撒旦得到神的许可之后，马上回去啊，就把这个约伯的手牛羊了，牛群羊群的统统啊，给他那杀，有的杀掉，有的给他掳掠去了。那么也把他儿子啊，几个儿子女儿统统啊，一阵狂风啊，刮下来，那房子倒下来，把他们统统都压死掉了。这一夜之间呢，约伯所有种财产呢都没有了，儿女也没有了，牛也没有，羊也没有，一切产业统统都失，连仆人也都失掉了，也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约伯当然了，他会心里会很难过的。那么约伯一个特点，难过是很难过，但是约伯他没有用言语来得罪神啊，这是圣经记载的，他从来没有埋怨神，没有用言语得罪神。那么所以他说，他这样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你们都记得这句话，赏赐的是耶和华，这样收取的耶和华，耶和华是永远可以当敬拜的。所以无论是他得到也好，无论他失掉也好，他总是在敬拜神，他的心呢还是那样敬拜神。所以那神第二次又碰约伯，第二不是约伯，就是撒旦第二次到他面前走的时候，神又问他说，那你又看我的仆人约伯怎么样，那你不是向我挑战吗？现在你把他所有一通通都给他收回去了，没有祝福，再也没有祝福了，他也不会用言语得罪我的，他仍然这样说话。所以他说，他这个人呢，都是用皮包，以皮包皮呀、啊。你说，你没有摸着他的肉啊，没有肉那身体啊，他不会气绝你的。那你就把东西给拿回去，他还能受得住的。若是你让他身体受伤，受了受苦，那他就当面会气绝你。所以说好，他是把约伯交在你手里头，只是不可害他的性命。结果撒旦回去之后，下去之后啊，就叫他身上长毒疮，从头顶一直到脚掌啊，全身都是毒疮啊，那个痛得不得了。那时候也没有止痛药，也没有医药可以医治的，他就用那刮片呢刮那个毒疮啊，那实在是痛苦非凡。那他的妻子就说，你这瘀疹这么大，你这样痛苦，你算了吧，你力气深了，你死掉算了。那他约伯对他就说，你说话好像无知的妇人一样，那我们从神手里的祝福，我们不从神手里收获吗？那谁给我们祝福？这是神。那谁给我们上门收获？他也是神。所以他还是在敬拜神。所以虽然身体在受伤了，他还是就经过那么样多的痛苦而经。所以可以给我们看见呢，既然苦难，神一面在那训练我们，一面在那里熬练我们，能使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一个精兵。这是约伯木鸟的时候了，约伯寂寞鸟给我们看见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也给我们看见这些痛苦，这些难处都是从撒旦来的。那撒旦为什么这样苦害神的儿女呢？那么就是因着撒旦要他是和神的儿女在征战的，那借着苦难呢，就跟着神的儿女们在征战，使神的儿女们离弃神，叫神的名受到羞辱，这是撒旦呢他主要的目的。那现在亚兰王啊，就把这个撒玛利亚城啊，统统的围困起来了。到那个时候，那个撒玛利亚里头就到了大饥荒了，没有东西吃了。那么那有一天呢，这个王啊在城上走路的时候呢，这个有个妇人就到王那里去让王来帮助他。那王说呀，耶和华不帮助你，我怎么能帮助你呢？说这王啊实在是不认识耶和华，那耶和华不帮助你，我怎么能够帮助你呢？那就是说你这难处都是这个耶和华既然是 当你遭遇的难处，他不帮助你了，我也没办法。那你是王嘛，你当然应该想办法来帮助。但是他这是神的手，这是神做的事情，所以他就把这个责任的完全的推到那个神的身上去了。那么那妇人，你刚才说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讲过了，那么他怎样把一个孩子吃掉，让第二天吃另他自己的孩子，那个孩子就把他藏起来了。到了这种凄惨呢，就说到那时候凄惨到一个地步，甚至人吃人了。那么到了这种啊，人吞吃人的地步，那就是那个饥荒到了非常那个凄惨的情形。这是仇敌啊，那个所做仇敌所做的。那为什么仇敌要在那围困起来，就让他们有饥荒？为什么叫饥荒呢？饥荒就是没有粮食吃。若是他没有粮食吃了，总有一天呢，他们完全的会灭亡的。那不需要一兵一卒，也不需要去打仗啊，那他们就会灭亡。只要没有粮食吃，所以撒旦呢就把粮食给他们截断了，不能没有粮食运到撒玛利亚城里，撒玛利亚城也没有粮食了，供应这都人的那个生活。所以啊，这就是仇敌的诡计，仇敌来攻打我，来攻打神的儿女啊。第一件事情，第一个，他有两个手段非常厉害的。头一个手段呢，就是把粮食给你截掉，叫你得不到属你的供应。我们这不是说饥饿非因病啊，污病啊，饥渴非因污水啊，他们不听神的话，为他们那时候呢得不到属灵的供应，没有神的话语可听。那么这是仇敌的诡计啊，他就把粮食给神的儿女们截断了，叫神的儿女们落在属灵的饥荒里头啊。那么没有属灵的供应，没有属灵的粮食，那没有粮食吃，那么有什么结果呢？那么自然而然了，没有粮食，这身体慢慢就软弱下来，慢慢就瘫痪掉了。那么除了这些之外，那身体也不能够发育，也不能生长，也没有力量。那当然做什么事情，到那时候甚至连道德什么东西见证啊都谈不到了。道德也失败了，甚至到一个孩子吃孩子，吃完孩子之后，他的孩子他就拿着藏起来，不给他吃。那么这样好了嘛？那就是道德也失败了，那么见证也没有了。那时候你看整个的情形啊，人看不见的那个重担彰显出来，只看见人的痛苦啊的光景，那就是这个饥荒，那所带进来的。属灵的饥荒呢也是这样，撒旦呢就把神儿女属灵的粮食给他截断。截断他不是来接我们物质粮食，那么人可以再想办法，但是今天他乃是把属灵粮食给我们截断，然后让我们得不到属灵的供应。今天神的儿女最大的难处就得不到属灵的供应，所以今天在许多的地方呢，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女落在属灵的饥荒的里头，没有粮食，得不到供应，那么所以呢，就自然就生活就软弱，没有力量。所以为什么没有力量呢？就是没有供应嘛，所以就没有力量。为什么这样软弱呢？就是没有力量就供应。为什么有难处发生呢？常常吵来吵去，那肉体为什么那常常在那儿发作？那么常常有各种各样难处发生，为什么缘故呢？就是没有属灵供应。若是属灵供应是充足的，那我们里头就拥有一抵抗力量。那仇敌虽然是给我们有许多难度，我们能够抵挡，但是没有供应呢，你就没有力量来抵挡，想抵挡也没有抵挡，只好啊任凭啊仇敌来剥夺我们，仇敌来攻击我们，来毁坏我们。这是神的儿女们一个最大的难处，就是没有属灵的供应。那么在什么地方我们得到属灵的供应呢？那除了我们在主之外，在任何东西我们得不到主的供应，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 生在伯利恒的，他是从粮食之家而来的，在他那里有丰富的粮食，在主耶稣里头啊极其丰富，是不是？刚刚我们唱的诗歌说拣选主耶稣做我们的世界，主耶稣是我们的世界，换句话说他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不过是器皿呢，就是虚假的井啊井水啊和天井啊，我们里头都是不能够满足，地上东西不能叫我们里头得到满足的，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满足。我们只要住在主里，住在主里面，他是我们一切事物甘甜之源呢，他就是那个一切美好事物的源头。我们住在源头里头，我们就得到都丰富的供应，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一切那供应的源头，所有的粮食都在他里面，所有的丰富都在他里面，那所有一切能够解除我们干渴的，那就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你吃了什么东西都会再渴的，你只有吃了接受主耶稣，那就不渴。我们属的粮食就是主耶稣基督，那撒旦就把这个属粮食阶段叫我们不认识主，叫我们得不到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地说我们自己读圣经呢，我们不过是读写字句就是了，就是那读写字句，就是我们在一块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参加这组在那一组读圣经啊，当然有弟兄姊妹读圣经读得蛮好的，但有的组也实在是在那里当然辩论的，当然讲来讲讲这个讲那一个，讲到一个地步，甚至有人说呢，这件事情呢，我们需要找个植物学家来研究，也来研究研究。所以许多的话语都是浪费多少时间。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话语？没有粮食嘛，大家就乱讲一切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呢，真是盼望我们从圣经里头能够得到属灵的粮食，但是我们读经机会也得不到粮食，我自己去读经也得不到粮食，在讲台讲听讲道的时候呢，我们也得不到粮食，这都是那个粮食的那来源的地方了，但是这些来源呢统统都给截断了，没得不到属灵粮食。所以难怪神的儿女啊，属灵上呢是软弱，即便这个没有的，这就是没有原来光景了。那么为什么这样软弱？就是缺少属灵粮食。假如属灵粮食丰富的，就会刚强起来。为什么今天我们这样子，那个让肉体啊，让逞能，那么肉体在那儿逞的，就是没有力量。你没有力量抵挡肉体嘛，当然肉体就会都显出来了，就好你身上的细菌啊或者什么什么病啊，你没有力量抵挡它的话，它就会显出来的。所以啊，今天我们的软弱，今天我们的失败，今天我们的生活不像样子，乳汁见证不能够彰显出来，主要有一个原因，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粮食，缺少属灵的食物，我们没有力量来抵挡啊这一切难处。所以在经济方面来说呢，我们是软弱的；在消极方面呢，我们没有力量抵挡这些难处，所以也叫我们生活不像样子。那么不能叫主得了荣耀，这是我们今天呢出自咱们身上所做的一个轨迹，好像他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只要把你粮食给你截断了，长久长期以来呀，那你就失败了。那神的教会也是的，若是没有属灵的供应的话，你长期就失败了。那换句话说，我再回头说，那我们粮食在哪里呢？那就是只有在主耶稣里头，主耶稣只有他是从伯利恒来的，伯利恒啊是粮食之家，他生在伯利恒，他是从伯利恒来的，那是粮食之家。那我们读这个路德记的时候呢，我最喜欢读路德记的第二章这个
回到伯利恒去
啊，路德他就到这个田里头去捡的麦穗。好，那个回来之后呢，大一点的也有点粮食，那么他和他的婆婆两个人过生活，就去捡麦穗。路德在那儿捡麦穗，捡麦穗的时候正好啊，他到了伯阿斯田里头，那么在伯阿斯田那儿就在和别的工人一样在那儿捡麦穗。 和别的人一样啊，穷苦人他们都贱卖，所以那时候这个若在别人收割的时候呢，别的田的收割有的穷苦人啊，孤儿啊，寡妇啊，还有穷苦人，还有寄居的，没有东西吃，也没有田地可以收割，他们就去到别人田里头去捡麦穗，去捡那个掉在地上的麦穗，然后拿回去打一打呀，就变成他们的食物。那路德就到那个田里头，他正好到伯阿斯田里头去。啊，伯阿斯呢？那说到伯阿斯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最喜欢一句话，我在聚会的时候在讲过的，那个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伯阿斯来自伯利恒，伯阿斯从伯利恒而来。
嗯。
那么来自伯利恒，伯利恒什么意思呢？伯利恒就是粮食之家。
嗯。
伯阿斯从粮食之家而来，换句话说，带着丰富的粮食，带他有各种有粮食，不仅田是他的，田里出产都是他的，所以他是一个大财主，他是粮食丰富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伯阿斯就预表主耶稣基督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儿的丰富的，他有无穷尽的粮食，能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但今天神的儿女们都把主耶稣忘记了。那么今天我们唱的诗歌了，我最喜欢唱的诗歌，他特别喜欢耶稣，耶稣，我拣选主耶稣，那我心经正住在一切感天事物之源，耶稣，耶稣，只有主耶稣能够满足我们，是他满足我一切的要求，平静我一切的意愿。所以这个我们大家每次唱到这一首，我们的心里，我个人是的，每一次唱到我心里就非常的欢喜，因为一唱到主耶稣里头就很喜乐。的确，主耶稣就他是喜乐的源头，他是丰富的源头，他是供应的源头，活水的源头，所有一切都在他里面，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得了主耶稣就得了一切，若是没有主耶稣就没有一切。但是今天呢，人呢，我们听了好多的道理，好多的教训，好多的这个新闻，那么很多的知识都有了，但是很少听见主耶稣讲主耶稣基督，就是讲主耶稣的话呢，也是讲一些知识，就是的，知道主耶稣基督，是玛利亚生的，主耶稣基督生在伯利恒，主耶稣基督长在拿撒勒，主耶稣基督是受尽啊，或者主耶稣基督然后走了这条路，走到那我让他死钉十字架。埋葬父，不过一些的道理，一些的知识，就这些东西不是粮食，这些东西不过是讲主耶稣，这是主耶稣的道理，主耶稣的教训，而不是主耶稣自己。我们今天最需要的不是这些主耶稣道、主耶稣教，乃是主耶稣自己，让我们得到主耶稣自己。那我们在讲主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里头摸到主了，我们里头得到主了，我们里头就满足了。若得不到主，摸不着主的话呢，我们里头永远得不到满足了。所以不是你讲耶稣你就满足了，乃是你讲圣经的时候，讲主的话的时候呢，人从主的话语当中那摸着主了，看见主了，那人里头就满足了。所以要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的不是道理的教知识的，我们说乃是属灵的。我们必须要从主的话语当中，让我们能够摸到主；从主的话语当中，让我们能够听见主，能够听见他的声音，能够摸接触到他。你接触到他时候了，那里头就得了。我们读经是这样，我们祷告是这样，我们聚会也应该是这样的。让我们在每一次聚会当中，让我们都能够摸到主。那么这样子呢，就叫我们里头呢得到粮食的供应。摸不到主的话呢，就得不到粮食的供应。那么摸到主有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你必须你有主，你才能给人啊，让人能够摸到主。你要是没有主的话呢，那你喊破了喉咙啊，人还是摸不到主，人只能耳朵啊，给人，但是心里头不能够被摸到的。 就我们不是在那里外面，乃是在我们里头要有主。我们怎么才能有主呢？啊，我们这个人呢，必须经过主的制作，我们这个人必须随从圣灵，跟随圣灵，活在圣灵里头。当我们活在圣灵的，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那我们里头就能够，主从里头就能够活出来，借着我们话语，借着我们态度，就能够彰显，让人能够看见主，也让人能够摸到主。所以你必须是一个属灵的人，你才能，若是一个属肉体的人的话呢，不能叫人摸到主，让人只看见人的肉体，所带给人的死亡，不能把主带给别人。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属灵的人，守护主的人，是住在主里面和主连接在一起的一个人。当我们这样天天都活在主里面的时候呢，那主就从我们身上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了，叫别人能够得着。那么这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有属灵的耳朵，能够听见主的声音。我们的心呢，必须单纯的向着主。像我们心里头根本不要主，也不向着主，我们所想的都是世界的东西的话，那人家当然把主当然释放出来，那我们也得不着的。因为你这你不能接受，你心里是关起来的，耳朵是塞起来的，眼睛是闭起来，也看不见，你们摸不着。所以呀、啊，我们今天必须眼睛是开启的，有个属灵的眼睛，有属灵的耳朵，有一个属灵的心，渴慕主。当我们这样饥渴的时候呢，那主显现出来的时候，那我们里头就能得到，我们就能遇见，我们就能够得到供应，就能得到宝足。所以这是两方面，一方面我们当然从主那直接得到，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从那个属乎主的人呢，那个充满了主同在的人，从他们身上得到供应，得到粮食。若是有粮食的话呢，那个一切的难处都会自然会解决的，里头刚强起来呢，外面其实都算不得什么了。这是仇敌在我们身上一唯一的，是仇敌最厉害的工作，一个手段，就接到我们粮食，不叫我们得到属灵的供应。那么还有一个手段，就是有两个手段，一个是呢叫接到我们粮得不到属灵的供应，还有一个手段呢叫我们毁坏我们的信心，叫没有信心。那么你就看见了这个亚哈王啊没有信心。那么那个妇人说，那求你帮助我。那亚哈说，神不帮助你，我怎么能帮助你呢？那你难道为你不能帮助，难道你不能祷告神吗？你祷告神，也许神呢会听你祷告的。但是他神不帮助我，你神不帮助你，我怎么能帮助你？对神呢完全失掉信心了，没有对神没有信心。所以啊，他也不祷告，他也不祈求，他就说神不帮助你了，我就并且说一句风凉话，难道你要我帮助你，我从课堂上来帮助你吗？我从酒帐来帮助，我用什么来帮助你呢？是在他的课堂也是空的，他的酒帐也是空的，他也没有东西能够帮助别人了，所以、啊、他也不会、啊、能够把主的丰富从他身上流露出来，叫别人呢那个得到帮助的。亚哈这个王啊，这约兰呢、啊，那所以这样的就是他自己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是那个诗篇第十一篇，好像是十一篇，他说的根基
的
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若是根基毁坏了，一人也不能做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都没做，因为根基坏了嘛。那根基什么呢？
信心。
那根基是我们的信心，信心就是我们生活的根基。我们今天所以能够站立得住，就是我们相信主；我们所以能够不至于倒下去，就是我们相信主。所以我们是有根基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呢，就是我们的根基啊。说根基是会毁坏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做，都谈不到了。所以啊，信心是非常重要的。那仇敌啊，他的第二个手段，第二个他就是要毁坏我们的信心，叫我们失去信心。那借着难处我们失掉信心， 哎呀，这个难处不能解决，祷告主主也不听，那算了，就不要祷告了。他既然不听，还祷告什么呢？信心失掉了，是吧？那你不能，主说忍耐到底就会得救，为什么你不能忍耐？为什么你祷告几天呢？祷告几次好像主不听啊？那你就说主不听你祷告，或者到底末了，连甚至你对主的存在也都对主的爱都怀疑了，然后都末了对主的存在都怀疑了，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呢被毁坏，徒弟把我们根基给我们毁坏掉，那我们什么都站不住了。所以这是徒弟两种的工作，一个呢就是要接着我们属灵的粮食得不到，让我们得不到供应；第二呢就是毁坏我们的信心，叫我们失掉信心呢，那我们的整个根基都给撤回掉了。这是仇敌这样工作。所以亚哈，这不是亚哈，亚哈的儿子约兰呢，那他就是这样一个到了一个时候了。他不能说这个约兰很坏，约兰比他爸爸和亚哈好多了，但是呢他就是难处就是没有信心。不相信神，那么头一件事情他不相信人，他就怨神啊，神不帮助你，这是神做的，他不帮助你，我还能不怎么能帮助你？神既然是这样做，我也没办法，就是对神的就发怨言，觉得神不该这样做的，你怎么用我们粮食吃，怎么叫亚兰的这军队来保卫我们？那神你既然这样做，我也没办法。这个他对就是怨神了，埋怨神。那我们常常碰到难处时候了，一个反应就是埋怨神，还就是还好，我们还祷告，到了末了难处解不能解决了，这时候开始就埋怨神了，就是呢，就是好像觉得神不该这样做，神这样做好像不合理，为什么叫这事？所以我们常常问为什么嘛，是不是为什么叫这件事临到我的身上，为什么叫这件事情啊发生在我的身上，以我们常常问为什么，好像觉得神不该这样做的，你不应该这样做的，应该我是这样好，每次都聚会的，你怎么叫这件事临到我的身上，叫这难处临到我的身上，我们就埋怨神了。这是我们第一个。第二呢，忧人就对人的怪别人，总是怪别人不好，就是他害的。那么这怪到什么身上呢？这个他就怪到伊丽莎身上去了。他说就是都伊丽莎害我们，那我必定要把他头给他斩下来，给他砍，给把他杀掉。因为这伊丽莎他来害我们。那伊丽莎什么时候害你了？害什么事情了？伊丽莎除了为你们祷告，除了在帮助你们，告诉你们亚兰从什么地方来，你不要去的，这个亚兰军队从什么呢，他一直都在只告诉你们躲避这些虚魔的事情啊，他对你们是这样好，为什么这个你遭遇难处呢？你去怪伊丽莎去了。其实呢，不是伊丽莎难处，但是伊丽莎当然他怪伊丽莎也知道亚哈约兰总是这样一个人呢，到了难处来的时候总是怪怨天尤人呢，我们也是总是埋怨神，那么然后呢我们也怪这怪那一个，总是怪别人不好，不想到自己的第一光景，不想到自己的难处，不想到自己的情形啊，那我们就是怪别人的，这是我们天然的一种的情形，天然的一种的反应。这是这个，当他这样怪伊丽莎的时候了，那么这个不仅怪，并且打发人使这个使人呢要去杀那伊丽莎，那伊丽莎就跟着那些长老们说呀，那你看这个凶手之子啊，这个真是凶手之子，那就是他打发人来杀砍我的头。他来的时候了，你把门关起来，那不要他进来，那然后他推着把他从门那撵出去，推出去，这伊丽莎啊，所以伊丽莎很宝贵的一件事，就是他常常关门的，把门关起来，他这个苏念的夫人呢，这个 儿子死掉了，那么然后就找伊莎来，伊丽莎来的时候就上了楼上去，就把门关起来，然后再走来走来走去，那么他都是把门关起来，为什么呢？这个总是把门关起来呢？来问题就是他把门，主耶稣也说到。里面祷告时候了，
关上门，
要
关上门，
关上门，
进你的内屋，
什么？
进你的内屋，
暗中的父啊，要进你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关上门就是说他只有和神在一起，一早把门关起来，他就在他祷告神，他就和神在一起，和神那儿连接起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帮助别人，那就在于我们和神连接起来。若是我们不和神连起来的话呢，我们不能够帮助别人。就像上一次我说到这个伊丽莎让亚兰军队啊要来攻打这个以色列的时候，亚兰这个伊丽莎他就把这个消息要告诉这个以色列王，那以色列王还不相信，就差人去看了，的确是亚兰军队从那儿来的，并且在要在那儿安营的。然后这个一次两次都是这样，甚至连亚兰王啊都有点这个怀疑了，我们中间有什么以色列奸细没有呢？为什么他都知道我们的事情呢？他们说没有以色列奸细，只有一个人知道，那个就是伊丽莎，连王啊在内室里面说的话呀，伊丽莎都知道
了。
说伊丽莎呀，他虽然是在关在房间里头啊，他能够知道这么多，就是他怎么会知道呢？他怎么会听见呢？他也没有，中国人说的顺风耳朵那个耳朵长啊，这样一个他也不会派一个人去的，他怎么会知道呢？就是他和神是连在一起的，他和那坐在宝座上主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主知道他就知道了。那么你若和主连在一起，主知道你也知道了，你和主连在一起，那么主所遭遇的事情，主怎样死我们也照样死，主怎样复活我们怎样也照样复活，主要升上天上坐在宝座上，我们就和主一同坐在宝座上，就是因为我们和主连接在一起。说那个秘诀啊，最主要的秘诀就是和主连在一起，连在一起不是外面连在一起的，外面我们没有都不能合作，没有办法合作连带，甚至也不是光是说外面同在，当然主和我们同在也是很宝贵的，我们需要主在我们中间，那更很宝贵。但最宝贵一件事，主不仅是在我们中间，主今天怎样在我们里面，在里头就是和主连接在一起，那和主连接在一起，那主所有一切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事情主也都知道，所以我们和主连在一起就知道主的事情，比这主所做的就是我们主在我们里头做，在我们里头供应我们，加力量给我们，因为他和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主今天和我们连接在一起，那是最宝贵的，今天住在我们旁边来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觉得宝贵就不得了。像我们这样的人，主却常常与我们同在，无论早晨，无论是晚上，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与我们同在，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主也还在，主也在那里，我们还没有祷告，他就等着我们来祷告来亲近他。所以主啊，在我们旁边住着，一直都是与我们同在的，那是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间的末了啊。所以主是这样与我们同在啊，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那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主不仅是与我们同在，并且住怎样，在我们里头。他不仅是给我们来，并且是个印在我们里头。什么叫在里头呢？在里面就是连在一起，连在一起。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就我们就和主耶稣连接在一起的。说主既然住在我们里头，和我们连在一起，所以他所有事情我们都知道。伊丽莎所以知道，因为他是和主连接在一起的。那么宝座上面的信他都知道的。伊丽莎关上门呢，也是在他和神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这个 那个啥这个王朝打发人呢、啊、来砍头，砍头的走在前面呢，他就说你看那凶手是打发人来打我的头，他叫他都知道。那么 B 先生他说那王啊接着他就会来呢，结果真的那个人来了之后呢，那个王也跟着来了。王来的就说些什么话呢？
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
王也大佬说呀，
这灾祸
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
何
必
再
仰
望
耶和
华？
既然是耶和华把这灾祸给我，那我何必再仰望他呢？这什么话？不相信，
不
信
神，不信
对神的没有信心。
嗯，
虽然知道有神，但是他说这灾祸既然从耶和华来的，我何必再仰望他呢？那就好，你既然是用把我将灾祸给我们，那我们也就不管你，也不管你。那不相信我们神，对神没有信心。我们相信神是怎样一位神呢？最相信我们神乃是永远的神，相信我们神他的宝座是永远都不改变的。什么叫永远的神呢？就是所有一切都是永远的，神的能力是永远的，神的爱也是永远的，他降着我们的爱是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我们的神是永远的神，我们神宝座也是不改变的，宝座是他的管制，那他管制也是不改变，一切都在他的掌握当中。说神既然是爱我们，神既然掌管宇宙万有，这些难处他不能解决吗？那这亚兰的决定算得什么呢？是不是？所以他能解决的难处，并且呢，他是永远的神，他从前的爱我们，现在还是让人爱我们，他的爱是永不改变，是坚定不移的爱。这是一个相信神的人，但是他呢，这个约兰呢，对神没有信心。那么灾祸既然神来的，好了，那就由他好了。我何必再仰望他呢？仰望他也没有用处，对神呢没有信心啊。那伊丽莎他是对神是有信心的。下面接着就是伊丽莎。伊丽莎
已经十二点了。
啊，
已经十二点了，你看看你的脸，你一直前面讲那么多，
早点告诉我十二点。
你表妹给我怎么看呢？我就告诉你说，你自己要看。
复习了我。
啊。那我再用几分钟把它讲完吧。不讲完这一百吧，第七章虽然很长啊，但是跟第六章是连接起来的。第七章就说到伊丽莎，那伊丽莎他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我们曾经说过，那么伊利亚是代表升天的主耶稣，伊丽莎是代表圣灵里面的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他是主耶稣，代表主耶稣，说主耶稣基督怎样是那丰富的主，是他在他无穷尽的丰富都在主的里面。那伊丽莎就是代表主耶稣，所以他在这里啊，就是说呀，这个就说了一段话语，他说，
明天这个时候，
耶和华说，耶和华如此说，明天到
这个
时候，他就说走吧。
嗯，
他说什么话？不是说他的话，那耶和华的话。他为什么知道耶和华的话呢？
嗯，
因为他是关上门的，他是和住在主里头的，和主连接在一起的一个人，所以神所说的话，神的心他都知道。所以耶和华说到明天这个时候，那么要怎样了？在撒玛利亚，成了伊西亚西面呢，要买。多少十个了银子啊？要一十个了银子，二十呀，那个大麦呢也要卖一十个了银子，那就是很便宜。这是大麦是细麦，细面和大麦都是很非常便宜的。那就是为什么会说粮食这么便宜呢？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粮食多。
粮食
丰富呢，那甚至无穷尽的粮食来供应这里百姓啊。说明天到这时候了，那就会无穷的粮食成为我们的供应。那怎么会这种样子呢？那就伊丽莎 他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一方面，第二方面他是和主耶稣连接在一起的一个人，是活在主里面的一个人，所以他能够把主的心意啊当然说明出来。这是意义上是一个转，这个把一个一转机，让整个是以色列的百姓啊一个大的转机，这实在给人一个希望。他说了这话之后呢，那跟随王的那个军长啊，说哪里有这回事情呢？不会有的了，这个就是天上窗户开起来呀、啊，也不会有这种事情的。那么伊丽莎说：“你就是用你，你不相信的，好，到明天了，你看是看得见了，是的确是这么
不到，
但是呢，你吃不
了，
啊、嗯，这个是伊丽莎说的预言呢、啊。”那这是一个转机，第二个是神所使用的转机，就是那个什么四个长大麻风的
啊，对，
说你不要瞧瞧看长大麻风，但是他们自己是成为神手中的器皿的。其实呢，我们都是长大麻风的，是吧？我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呢？那就是说，结果从老到少一个也都走掉了，就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什么叫大麻风？大麻风就是罪，
有罪的人，
罪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不过这四个人呢，他们知道自己是大麻风的，他们有自知之明啊。他们说我们是有罪的，我们知道我们大麻风，并且人们也看见他们是大麻风，所以也不让他们住在城里头。所以他们就住在城外面去了。在城外面呢，他们想了一下呢，我们回到城里面去吧，那么找东西吃，没有东西吃，找城里面闹饥荒，哪里有东西吃，回去也是死的。那我们在城外面等嘛，等到一天也是死掉了，饿死掉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去投降啊，亚兰嘛，他们就去投降亚兰，到亚兰营里头去投降啊，去投降他们。然后到亚兰城里头营里头看，一个都空了，那里马呀驴呀都拴在那个地方了，那么那个地方人呢都走掉了，那我说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头，都跑掉了。那为什么他们跑掉呢？因为他们呢，神叫他们听见有大军的声音，大军来了。那么他们以为这些亚兰军队，以为说呀，这个以色列王啊，他也贵买了多少人来呀，来攻打他们，所以他们都吓跑了，赶快跑啊！那个衣服都什么东西都来不及拿，就跑的东西都来不及丢在那儿啊，他就跑掉，就跑掉了。所以屋子里的什么就都有，一切财物啊，东东啊，粮食都在屋子里，都在帐篷里头啊。那么他们进去就吃了喝了，然后把财物也拿起来了，到第二个帐篷里也不吃，又把财物都收起来。收完之后，他们良心就在不大平安了。但是我们呢，就今天就吃了这么东西，好什么？但是我们要去报信呢，给王家呀，要给去报信去。若是我们不报信的话呢，第二天怎样啊？啊，
我们就有罪，
第二天就是罪都归在我们身上了。那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归在我们身上，那我们有没有第二天呢？我们有没有第二天？我们也有。我们第二天什么哪一天呢？就主耶稣来的时候，那时候天就亮了。今天我们都在夜里走嘛，是吧？第二天的时候，主耶稣来了，天就亮了。亮了之后呢？那罪要归在我们身上了。为什么罪在归我们身上？就你享受到这些丰富，你没有去报告，你没有去报告诉王家，我们有没有把福音呢传给别人？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说不得到那个主耶稣这样丰富的主，能够叫我们得到宝足，让我们得到力量的这一位主耶稣，我们有没有传给别人呢？我们有没有去告诉别人？若是我们今天不讲的话呢，我们闭口不言的话，到第二天主来的时候呢，那时候主要定我们为罪，又饿又懒的仆人呢，是不是要定我们为罪？那么我们今天既然享受到这些部分，我们就应该把我们所得到的，我们所享受到的，我们所经历的，当然传给别人啊。 福音再传给别人，叫别人也能够得到这个福音。所以他说我们要报去报信，就结果他们就去报信，那靠着城门的城管城门的城把中城中那个很多城门的人管城人都是聚在一起了，他们就告诉这些人，我们在那到亚兰城亚兰那个营里头啊，营都空了，什么人都跑掉了，没有一个人在那地方了，所以我们呢那好多东西啊，我们大家能赶快去拿呀，这个。他们就赶快告诉王，这个管城门的就告诉王了。王听的是王起来，这听了之后高兴不高兴啊？
嗯，不太高兴，不是太高兴。
没有不高兴，没有没有高兴，也没有不高兴。
嗯，
那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没有高兴呢？就是因为他有怀疑，他根本根本不相信。他说你们呢、啊、你们不要相信这些事情啊，不会的，不会发生的，哪里会有这样的事情，绝对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他们会跑掉的，那就不会的了，哪里有这样的事，所以你们不要相信。你们去就是亚兰的诡计啊，他们呢这个现在啊他们都出去的埋伏在田里头，都在田里头，等到我们出去的时候啊，我们一出门口啊，一出门城门呢、啊、他们就来抓我们了，就来活捉我们了，就把我们这许多人都活捉，然后他们就进到城里头来了，这是他们的诡计啊。所以他呀、啊、他更不相信，所以他说讲的话也是没有信，没有信心的话、这个他的信心呢完全失败了，所以许多时候神的儿女们软弱败坏，就是因为神的百姓、神的首领啊，那个神的君王啊，那个领导带领我们的人，他们的信心失败了，所以我们跟着也就失败了。所以这个失败啊，是很多时候别人失败，叫我们这个人呢就受到亏损、受到影响。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特别是我们一个带领的人，我们帮助别人的人，那我们不能失败的，我们总是要掌握。那么这个我们不是说那个昨天晚上我们在说有没有喜欢选的诗歌，真是那
不敢稍微失败，
我不敢稍微失败，天有家有在望，我们不能失败的，因为失败之后，因为我们是一失败啊，别的弟兄这边一看见呢，那更跌倒更厉害了，我们跌倒了他们更跌得更厉害，所以我们要站住，为了神的百姓的缘故我们要站住，为了神的儿女们缘故我不能失败，我必须要站住。那么这个结果他们就告诉国王，就这样说，那他那是我试试看吧，大家说那也可能会真的呢，我们试试看吧，城里只有五匹马了，那么我们拿出两匹来拿两个辆车呀、啊、去追着看看他们，那到底他们跑了没跑啊，结果那两个辆就去追，到那时候看见地路上都是血呀、啊、都是东西丢着满地都是的，看见这些人当地确实跑掉了，也跑掉，没有藏起来了，都是跑掉。那么这时候了，那他们那些丰富都成了以色列的产业，都成他们的丰富，所以他们就来西面以西亚，西面买一舍客的银子，以西亚大麦也买一舍客的银子，那么都是很便宜，那买因为东西太多太丰富了。那么王就派这个军长啊去担压，军长就担压的时候，因为人挤人呢，结果就把军长啊这样踩死掉了。那军长看见这些粮食了，却不得吃了。我这是先知他说的话语，你看见粮食不得吃，因为什么？说是心里话语。所以我们要很谨慎，不要随便在说话，不要说那不信的话语，那些不信的话语不仅叫我们得不到益处，也叫别人受到极大的亏损，很多时候别人就因着我们说那个不信的话语啊，就不仅不让人的信心建立不起来啊，并且叫人也灰心也失望了。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因为我们若说不信的话，将来后果呀，那就是看见了，却不得吃，你就得不到享受，得不到丰富。 这是那么这一段呢，是怎样用无穷的生命来供应我们那一切的需要。那么也一边给我们看见仇敌的轨迹，第二方面给我们看见神怎样用无穷生命来供应我们。两转机呢就在两个人身上，一个人是在伊丽莎子，还有呢在
四个大麻风
大麻风的身上。为什么当大麻风他们能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呢？因为他们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是长大麻风的，他们也承认自己是长大麻风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不认识自己的话呢，我们就不能给神使用。我们常常我已经有大麻风了，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很好，我们很健康，我们是没有病的，我们是非常，这个是自己不仅骗自己啊，也叫我们不能给神使用。要给神使用，就必须要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像约伯，他从前不认识自己的时候，他就是不能给神用。等到有一天，他说我从前不会有你现在亲眼看见的，因此我在咕噜会中后悔自己，现在对自己有认识了。所以啊，他才能够成为神手工具给神使用。